Hello，屏幕前的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华安 ETF 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玲玲。那最近的市场可以说是又一次让各位投资者感受到了什么叫一天一个情绪，一周一个行情。那前段时间刚刚修复起来的科技板块，本周再次波动加剧。与此同时呢，黄金却又走出了另一番景象，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键位置。那另一边，宇树科技上市，朱雀三号成功回收，又让机器人航天这些产业方向重新站上了聚光灯之下。所以现在很多投资者最纠结的，其实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涨还是跌，而是当行情进入了高波动、高轮动的阶段，我们到底应该追着热点跑，还是重新回到业绩和产业趋势上来？所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何既寻找产业增长的弹性，又考虑组合的稳定性呢？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华安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的基金经理刘轩子老师，带我们一起围绕当下市场最受关注的几个方向，和大家一起把接下来的投资线索理一理，聊一聊震荡分化的行情之下，下一个阶段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欢迎轩子老师。
大家好。
那玄子总，我们就先从大家本周最直观的感受说起。其实8月以来，科技板块一度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修复，像半导体、存储、光通信、机器人这些方向都有资金重新回流。但就在市场情绪刚刚暖起来的时候，本周好像科技成长板块又出现了一轮比较集中的调整。那这一次的下跌，大家还是非常关心是不是背后和 AI 产业本身的趋势变化有关。所以我们就先想请玄子老师带我们拆解一下本周的科技行情。
好的，确实本周我们看到科技板块还是有不小的调整的啊，尤其有一个交易日是大跌的。那虽然说后面几天我们又看到有回暖的迹象，但整体来看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其实有几个原因吧，我们看到科技板块的这个大幅调整不仅仅是局限在 A 股，也是海外市场也是经历了大幅的波动。首先一点的话，我们会认为是美伊战争、中东风险它又推升了油价跟全球的长端利率，尤其是美债的长端利率所以科技成长这种风格呢，首先会受到估值的压缩整个美伊局势又开始紧张之后，那么原油的风险溢价会上升，那全球的通胀预期呢也会抬头，所以我们看到长端国债收益率的上行。那么对于科技板块来说这个高估值成长的板块，它的折现率会上升这是对他们估值的一个压制。那么另外一点A 股也是现在尤其是科技板块跟海外的联动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本周当美国包括亚太市场都经历了调整的时候其实A 股市场也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所以这个外部的冲击风险也是当前会影响 A 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风险之一。那在科技板块有一段时间的回暖之后呢，那筹码呢又再度拥挤到这个板块当中，那其实呢也有去杠杆的这个负反馈的出现。那么另外一点这个事件性的因素，就是我们看到本周呢 OpenAI 是宣布了它放缓它对于前沿模型的一个开发暂停下一代模型的训练那这个呢其实并不等同于AI 需求的下降，它暂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模型安全的这个原因进行一些体系的调整但是对于比较脆弱的这个市场其实它会边际放大这一些细微的一些事件性的因素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本周的这个科技板块大家会有担忧的一个原因其实它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大家会去讨论的就是一个高估对科技板块高估值的一个假设，就是你前沿模型的训练这个训练的算力资本开支能不能够无限制的这样扩张下去这是大家的一个担忧。那么8月以来就是 A 股的科技板块呢也 经历了一轮比较明显的修复啊，虽然说距离前高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但是在此次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像半导体啊、存储啊、光通信啊、机器人等等这些方向也是有明显的资金回流的，所以到现在这个节点来看的话，资金可能在现在这个时点呢又会有一些分化啊，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到目前的行情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大的一些原因。
好的，感谢玄子老师。所以听下来，其实这一轮调整里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估值的压缩并不等同于产业逻辑的反转。那尤其对于科技板块来说，这可能是我们当前投资者非常需要去区分的两个概念。那过去一段时间AI 的行情确实演绎的非常极致，市场甚至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只要资本开支继续上修，算力的需求继续增长，那相关的资产就可以不断的去获得更高的估值。但经历了这一轮波动之后呢，市场开始提高要求了，投入最终有没有形成订单，订单有没有转化为收入和利润，最终的回报率能不能够匹配现在的估值。所以经历了这一轮调整之后，玄子总您会如何看待接下来科技板块在下半年的投资机会？
好的。AI 产业它的中长期的逻辑其实还在整个的景气趋势也还在，所以我们会觉得现在市场的波动放大，包括科技板块的一些震荡调整，更多是资金层面去杠杆跟估值压缩而不是周期的一个逆转所以下半年我们也看到可能科技板块呢还会处在一个宽幅震荡的这样一个态势当中市场呢需要进一步的去等待这个 CAPEX 的指引跟业绩的验证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四大云厂商海外的今年整个 CAPEX 仍然是达到了7000多亿美金这样一个规模，包括整个云厂商的增速其实对于它在这个资本开支这块的增速呢也是大幅的上调。那么像国内而言比如像腾讯它的 CAPEX，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也是大幅上升大概上涨同比上涨了170%左右所以我们整体来看，海内外云厂商仍然在 AI 这块是源源不断在投入的，也就是证明他们认为现在的投入还是能够在远期得到一些回报他们才愿意在现在这样仍然高额的去进行投入。那在光通信这块，我们看到光模块在今年的出货量预计是会超过100万只并且呢现在是从800G 向 1.6T 呢去加速渗透所以高速率光模块的渗透率呢也会持续的提升所以人工智能整个方向它的景气度会依然在，但是我们会认为譬如像六月份那样比较极端极致的一个行情，就是所有科技板块非科技的板块都在下跌，只有科技板块是在上涨的，这种比较极端的行情呢可能在下半年呢不会再延续因为市场对于整个 AI 产业的它的一个定价的标准呢也正在提高而不仅仅是说大家完全不看估值全变的这样一个贝塔的行情的上涨可能不会再这么的极致。所以后续对于投资者来说呢，我们需要不仅要去观察它整个 AI 的算力需求跟资本开支是否能够延续，也还需要关注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情况，包括订单收入利润以及资本回报率能否匹配之前的比较高的这个投入跟估值的预期所以我们整体会觉得整个的科技板块AI 这个方向仍然会是下半年行情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线，但是它内部呢可能也会分化由之前比较一致的这个贝塔的行情呢转向分化到一些各个细分的一些领域，那么投资的主线呢也会由之前的比较纯的像硬件只有硬件在上涨而转向为软硬兼顾一些偏涨价的环节，包括自主可控国产算力国产替代这些方向呢多线都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好的，其实玄子老师刚刚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业绩的验证。那么过去几个月市场其实最不缺的就是热门概念，但是进入到了中报季之后，上市公司要真正交卷了， 故事有没有兑现，哪些行业是真的景气，这些话题会被通通的摆上台面。所以我们现在也想请玄子老师借着中报这张成绩单帮我们给市场做一次体检。从目前的披露的中报情况来看， A 股到底哪些行业它的盈利表现会更加突出，哪些方向呢可能相对来说不及预期，包括这些业绩分化又会给我们在接下去几个月的投资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好的，现在 A 股的这个中报披露啊已经接近过半了，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出一些端倪啊，就是确实我们能够看到从A 股的这些上市公司的中报来看，还是一个明显的K 型分化的一个特征啊，尤其是盈利这块的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跟 AI 相关的像算力芯片啊、光模块啊、存储啊、PCB 啊等等这些子行业，它营收跟利润呢确实是实现了双位数甚至三位数的一个增长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大家会对于 AI 偏硬件这块愿意给一个更高的估值的溢价。其实并不是完全有估值推升的啊，也他们的基本面呢也是比较强劲的啊，但是偏像消费电子啊、传统的汽车零部件这些地产链等等啊，偏消费啊这些后端的一些环节，传统的一些链条呢，其实会面临着量跟价双重的一个压力。那这个分化呢其实并不是随机的，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看到在全球 AI 整个的大的一个趋势之下，资本开支的周期跟传统经济的周期它错位的一个深层的一个表现。那么从 AI 这个方向来看，我们看到 TMT 涨价链呢仍然是当前盈利弹性最高的一个环节AI 相关的一些比较高的增速跟传统的一些消费电子呢其实有一点压力这个是形成了一定的两极分化。那跟 AI 的这个算力需求密切相关的比如说像光模块业绩呢弹性就比较大包括国产算力其实现在也进入到一个业绩兑现期我们去观察其实像比如说科创芯片指数它的成分股从25年年报到今年的一季报到现在的中报，其实我们能够发现它确实这些龙头公司已经进入到了业绩兑现期那 AI 的应用呢现在来看呢仍然是处在投入期，也就是业绩层面呢可能我们还没有发现大幅的增长，但是因为前期相对于其他的板块来说呢 AI 应用这个环节呢是滞涨的，所以现在呢也有资金呢会愿意去关注这样的细分的领域。那偏消费电子像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视以及新能源汽车等等这些，因为存储价格的大幅上涨，那么上游材料的涨价这些成本的因素的影响，其实需求呢是承压的我们也看到其实现在一些包括手机平板电脑等等这些偏消费终端的产品其实是在涨价的那它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压抑消费者的这个需求所以对于他们的业绩呢我们还需要进行观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其实是不是太理想的。那硬件的环节像半导体 AI 硬件的设备跟资源一些涨价链，比如说像石油石化、化工、有色、煤炭，他们的盈利数据呢还是比较亮眼的跟消费链地产链刚才我们谈到的汽车包括钢铁建材是相对来说偏弱的。所以整体我们来看 A 股的这个盈利增速呢是有韧性的，但是行业间的分化也在加剧。
好的，非常感谢玄子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目前为止的一些中报情况的解读。那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市场越来越看重能不能兑现了。那么其实这一句话放到机器人板块也同样是非常适用的，因为机器人一直以来是我们市场上非常具有想象空间的一个产业方向。 过去大家讨论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可能讨论的更多就是未来的市场有多大，机器人什么时候可以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家庭，那讲的讨论的都是有关未来的事情。但就在本周呢，机器人行业也迎来了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宇树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了，整个市场的关注度都非常高，所以我们也想请玄子老师在这里给我们讲一讲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上市对于整个机器人行业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板块会有什么影响，以及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后期我们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板块的投资更应该关注哪些内容。
好的，宇树科技呢是8月19号在 A 股上市的它当时发行价呢是150元，那么募集的资金的金额呢是大概600多亿那么我们也看到它上市以后呢，其实首日的表现是非常的突出的，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那也是因为给它这么高的一个估值的溢价，是因为宇树作为国产人形机器人的第一股，那么它上市呢也是形成了对于整个产业链来说形成了这个具身智能整机，那么到它能够验证盈利有可跟踪的这个出货那么再到它上市以后有一个可比的这样一个估值锚这样的一个完整的链条，其实呢市场呢会愿意去给它比较高的一个成长的溢价所以它的上市的意义呢其实还是比较重大的它会重塑整个国产机器人板块的这个估值的参照系，那么对于此前其实对标的一些基准的零部件公司呢也能够有更加清晰的一个相对估值的定价。那整个机器人板块呢确实如玲玲所说，从过去我们可能只是在讲一个概念，到现在市场投资者越来越关注它的利润的情况，它的交付的情况，订单的情况。那此前这个板块还是偏一个比较主题型的一个投资机会偏交易型的，它没缺乏这个整个整机上市的公司的一个估值锚。那么宇树上市以后呢，其实投资者也会后续更加去关注它的量产的一个节奏，交付的节奏，订单的兑现包括单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它的实际的这个利润率所以整个机器人板块呢从过去的偏主题炒作也在往这个基本面验证的一个切换开始走所以我们要去关注的一些核心的指标量产的落地的情况包括它订单跟利润的一个兑现的能力尤其是对于国产这些除了整机厂之外一些零部件企业也是比较关键的包括像海外包括特斯拉整个供应链因为在国产机器人板块其实有很多的这个企业也是进入到了特斯拉的这个供应链当中，那后续像它的 Optimus 3的发布跟量产的节奏对于国内这些零部件厂商的它的订单的兑现利润的兑现的这个情况呢也会是大家会去关注的一个焦点，所以这个板块也是慢慢的在往基本面的这个方向去走，从这个主题炒作到一个基本面验证这样一个切换的逻辑所以这也是我们会觉得宇树上市对于整个行业来说还是非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好的，非常感谢玄子总但其实顺着这机器人的话题往下延展，我们也会关注到今年很多的高端制造企业都在经历一个比较类似的过程，就以前证明的是我能不能做出来，现在要证明的是我能不能把它规模化，能不能商业化。那机器人如此，商业航天也是如此。那本周呢，中国的商业航天也迎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节点，就是朱雀三号实现了陆地回收。那么其实从今年以来从上次的长征十号乙到这一次的朱雀三号，大家一直都在说火箭回收的这个概念，但是它对于我们的商业航天产业来说，火箭回收到底意味着什么，能够带来多大的改变，那玄子总能不能帮大家把这一个事件从新闻翻译成产业的逻辑呢？
好的，这也是这周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件。我们看到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呢，它实现了入轨发射也是它首次的一子级 落地的这个方式啊，着陆成功啊，可控回收啊，这个是一个里程碑的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它也标志着中国啊整个航天商业航天这块呢，从技术验证切入到你工程化复用啊与啊运力兑现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啊我们会觉得啊这个朱雀三号啊它可回收的这样一个成功呢，未来会显著的降低啊发射的成本啊，缓解运力的瓶颈啊，对于啊像卫星互联网啊星座组网以及啊火箭复用的整个产业链呢都会有提振。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可回收啊技术的成功是会对啊整个火箭发射的成本啊大幅的下降。那像火箭的一子级它占整个全舰成本的 60% 到 70%。所以实现可回收技术之后，它能够重复的使用，那么将单次的发射成本呢会低啊一个数量级。所以这个其实是商业航天的一个经济模型的核心，因为商业航天说白了还是要以市场化盈利为目的的，那么就从过去的只能一次性的发射啊作为一个一次性消耗品，那么转向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输工具。那么第二个是运力瓶颈呢也会缓解，因为此前我国的商业火箭的运力供给是比较有限的，那卫星这个互联网的星座啊组网它的进度呢也会受到发射节奏的一个制约。那么在可回收复用啊发射频次之后呢有望是能够大幅的提升啊，所以对于像千帆啊国网这些低轨星座呢也会能够我们看到加速组网。那朱雀三号呢它这次采用的是对标猎鹰九号的一个技术路线啊，当然它是用这个甲氧液态的这个氧甲烷推进剂加上着陆腿方式这样的方式呢进行陆地回收的。那此前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它是首创的全球也是首创的海上网系回收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这两种方式呢都是中国在可回收火箭上的一个成功的尝试成功的一个验证。这两个技术路径呢我们现在呢都跑通了，也验证着中国复用火箭技术呢也在加速的迭代所以技术的突破未来到在降本到整个发射频次的上升，其实中国的商业航天的发展空间呢是非常大的。那未来呢我们后续呢也要去关注整个回收来的火箭它复飞的一个情况这也预计呢可能在半年之内呢它就会复飞那如果说复飞又再次成功的话，其实整个产业链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星座的这个组网发射节奏呢也会加快发射成本呢大幅下降呢，后续呢整个产业的订单的兑现的节奏呢也会加快所以对于中国的商业航天来说呢还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好的，非常感谢玄子总。那前面我们聊的机器人跟商业航天其实更多的是代表产业的增长，但除此之外本周我们还有一类资产非常抢眼，那就是黄金。今年以来其实金价的波动也是跌宕起伏的，从最初地缘冲突的爆发、油价的涨跌、美国各类通胀以及就业数据的公布等等，都牵动着黄金的走势。那本周黄金也是再次上行，突破了4500美元的关口。那玄子老师，这一轮突破的背后它的核心驱动是什么呢？包括站在当前的时点，尤其是经历了今年以来的黄金的这样一个涨跌之后，后续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黄金的配置价值？
好的，本周黄金的表现确实非常的亮眼那直接的一个催化剂呢就是美国我们看到非农数据的一个爆冷美国非农它的就业呢意外减少了2.3万人远远低于预期的增加8万人，所以这个是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是一个大幅的逆转这是导致金价这段时间大涨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那么美联储它的政策路径呢也是市场认为呢进行了一个重估，这个对金价呢也是一个驱动。那七月份美联储是按兵不动的，那么市场对于加息预期的定价呢其实已经较为拥挤，也是隐含在之前对于金价的定价之中 啊，那么沃什呢也指出，市场利率呢其实已经完成了部分的紧缩动作啊，也不一定它要也一定来做这个加息的动作，所以这个加息预期呢也在不断的后移。那么另外我们看到资金的行为呢有边际变化，就是七月份以来其实黄金呢与美债利率呢在一段时间也出现了脱钩，那么在美债利率呢一直往上行的时候呢金价也不再下跌，这个背后呢其实我们从资金的情况来看，央行这些非市场化的一些买盘呢也在发挥一个托底的作用啊，那黄金 ETF 我们看到也出现了持续的净流入，逆转了上半年一直在净流出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从一个传统的框架来看其实黄金它主要呢会受到一个实际利率的影响跟实际利率呢是负相关但是我们看到从22年以来因为其他的一些多种因素的推动，包括央行购金美元的这个主权信用的下降跟储备体系的重构呢也成为了新的结构性的驱动的因素所以这也意味着即使实际利率呢不再大幅下降就算仍然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黄金呢仍然会因为比如说央行购金整个的需求的增加以及美元主权货币信用的崩塌而获得一个逻辑上的支撑。那么我们看到在二季度全球的央行呢也净购金呢大概280吨也是一个同比比较高的一个涨幅，包括像中国的央行已经连续数月增持所以这是对于金价来说呢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包括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其实他的对于市场的预期、市场的沟通呢，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所以黄金的这个定价呢，从传统的从单一资产也升级为多重定价因素。那央行购金呢肯定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看到央行的这个净购入量从18年之前大概100到200吨这个区间去波动，那到22年呢？接近500吨的这样一个高位。那么从我们看到25年末到26年初虽然说有所回落，但是现在又快速的回到300吨这样一个水平，我们能看到金价与央行购金的这个行为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正相关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在现在这样一个市场情况下包括宏观的这因素、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黄金还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投资价值的包括像我们华安的黄金 ETF 近期的关注度也是非常的高除了黄金 ETF 之外，像包括有色板块以及黄金股这些也投资者们也可以多多关注。因为对于整个美国财政部它现在在这个长端呢会提供一个流动性的支撑，缓解它的偿债的压力那么对于长期利率的这个上行呢其实是有所缓解。那么长期利率的整个不再继续上行的话，或者说在阶段性的有所下行的话，对于黄金来说呢肯定是一个边际利好的因素，那么也会有利于像铜铝这些矿业的资产的贴现的估值。那么我们看到在像一些供性一些供给这个有色这个板块供给的刚需包括库存处在低位这些基本面的一个支撑之下，其实金属的价格对于宏观扰动的韧性呢也正在提升所以有色板块呢也是我们会认为呢是在下半年来说呢比较好的一个配置的方向。
好的，那前面我们从科技的调整谈到了中报验证，也看了机器人、商业航天这些产业催化，再到黄金的配置价值，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当前的市场既有高成长方向的弹性，也有宏观扰动带来的不确定性。那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其实真正困难的往往不是找出一个最热门的赛道，而是如何让我们的组合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都能够更加具有韧性。所以玄子老师，如果说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您有没有什么方案或者建议可以让投资者去更好的搭建自己的投资组合呢？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华安 ETF 一直在向大家传递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概念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市场 波动加大，那么行业之间的轮动也加快的这样一个前提下，资产配置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还是认为啊，你是要去进行一个至少是三角形的配置的一个结构啊，科技加红利再加黄金啊，这样一个比较稳定的啊三角形的配置的一个结构啊，因为科技呢仍然是啊这个是行情的一个主线之一，包括它的景气度呢仍然是在的，也啊它的整个基本面的情况，盈利的高增长呢仍然是有望延续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啊这个大家会去认为这个组合当中呢要去博弹性，那么科技呢会必须去配，那么黄金呢是提供了一个防御性的风险啊，跟一个对冲的作用。那么像作为一些大盘蓝筹的资产，沪深300啊，它作为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底仓呢，在成长风格剧烈调整的时候呢，其实能够提供啊比较相对的稳定性。而且沪深300我们也看到，目前它其中的科技的含量呢也越来越高啊，其实也是能够兼具了一个弹性啊加一个稳健的因素。那么我们华安的沪深300呢，其实它整体跟市场相比的话，它的规模呢也比较适中，所以呢也有一些打新的增厚的这个收益啊，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还觉得要延续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思路。那我们其实团队也一直在讲一个汉堡理论啊，就是碳水也要，蔬菜也要，那么肉类也要啊，再加上黄金啊作为一个这个添加剂啊，其实呢很好的能够起到对于整个资产组合的一个降低它的波动率啊，一个更稳健的这样一个效应啊，所以我们会觉得大家通过这个三角形的配置策略，还是核心类型的一个配置策略也好，重要的呢还是要分散一定的风险，那么做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多元化的一个配置。
好的，非常感谢玄子老师今天的精彩的分享啊。那今天我们从市场调整出发，沿着宏观扰动、业绩验证、产业兑现和多元配置这一条主线，系统的梳理了包括以机器人、商业航天为代表的科技板块、黄金以及相关核心资产的投资逻辑。那听下来呢，第一，科技产业的中长期逻辑并没有因为短期的调整而改变，但是呢，市场的定价标准正在提高，未来我们不能只看想象空间，更要看订单、看利润、看现金流。那科技板块内部未来也可能从普涨进一步的走向分化。第二，中报正在成为业绩验证景气成色的重要窗口，那 AI 硬件、国产算力和资源链的涨价都表现非常亮眼，但是像传统的消费啊、地产链和一些汽车产业链或许还存在着一定的压力，未来能够真正的去穿越波动的方向，最终还是要依靠业绩兑现的。第三，机器人和商业航天都在从技术可行走向商业可行，那宇树科技的上市提供了可跟踪的估值跟盈利样本，朱雀三号的回收呢则打开了我们降成本、提频次和规模化组网的空间，接下来我们的市场也会更加多关注量产交付和订单的兑现。最后是黄金的逻辑，也已经不再是短期的避险了，央行购金、美元信用重估和全球储备体系的变化正在使黄金逐步的成为长期配置的资产。最后呢，对普通投资者来说，与其压住单一的方向，不如用多资产框架来提高组合的韧性。再次感谢刘玄子老师今天深入而全面的分享，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全程陪伴。我们 ETF 会客室下周再见。